好，我们继续看136页啊，136页。好，受持诵说，好，我们一起念啊。好，须菩提，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如如不动？好，奇怪，我怎么又叫大家再念一次哦？哦，好，好。好，那这边对了，为什么会跑来这边哈？就是刚刚有人问问题了哈，问四句偈了，就是说这边说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哈。那对，有人就问说，那四句偈是不是有没有特定的哪一句哪一个四句偈哈？很像这一部经的四句偈没有很多，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就是刚刚136的倒数第四行哈，倒数第四行，本经的全部乃至少到一个四句偈，一个四句偈。通常印度是这样哈，印度他们的那个经典哈，他们的经典通常就是，他们在算哈，譬如我们知道《般若经》有什么8000颂，对不对？25000颂，对不对？还有100000颂，对不对？一个颂就是他们的单位哦，他们的单位是用颂，一个颂就是一个偈颂，一个偈颂就是一个四句偈。所以如果你用单位来看哈，就是这一部经全部也好，或者最少的一个单位也好。哦，它的意思应该没有特定了哈，但是如果你去看它里面的偈颂，哈，其实也不止一个了哈。像我们看138页，138页这边，哦，就很明显嘛哈，这就是一切有为法这个偈颂，对不对？那其他地方也有，看一下127页。是不是120？抱歉，哪里？127，对，127哈。各位看一下127的本文第四行，有没有？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好，所以应该是哈，就即使解释这部经的内容的，或者根本要义的，即使是一个偈颂或者整个经，好，这样的为人，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哈，这个功德很多了，嗯。好，那我们应该是在第138页了哈，138页，嗯。好，这个大家都太熟了，这个就不用念了哈。好，一切有为法哈，梦幻泡影，露跟电哈。好，那我们应该哈，所以对有为法的观察，应该常常做这样的观察哈。所以吵架的时候哈，也要如梦幻泡影，露电哈。心情好、快乐的时候也是这样哈，不高兴的时候也是这样，常常用了哈，常常拿来用。好，那假名空，假名即空的般若正观哈，所以这大概是重心就是这一个了哈，假名即空。好，那一，好，前面说到修学者哈，不生法相，现解一切，不取法相，如如不动来讲说。那不取相呢，就是性空离相哈。空无相啊哈，这个都是嘛。那空有人会误解啊，以为空什么都没有，哦， 好，那假名呢是为初学者 假说的。哦，师忍真一切善法，对于他们，他们就是刚刚上面的以为空是什么都没有的，以为空什么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他认为啊，初学者就是学布施、持戒、忍辱这些善法，所以初学者是学这些，我已经不是了、啊，我是学空了啊，哦，所以他自以为怎样解空，所以我解空了施戒忍这些善法跟我都无关。好，那这些人就是怎样导取空相，是断灭见。好，这是这一段的说明啊。所以二的这一段其实是怎样二取空者了啊，就所以道取空相啊。好，三的部分呢是怎样呢？不满性空假名，就是一切皆空，他不满意，他一定要成立什么自相有。因果缘起之相，这大概是如果从历史发展来看的话，唯识学者他就不满怎样，不满一切皆空嘛，对不对？所以三可能是唯识学者，起码唯识学者是了。好，四，那众生呢他很难了达这个中道，常常在有见跟无见啊。有见跟无见其实他们根源还是一样的，想要找到一个最究竟的实在，不管其大无内其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都想要找一个最究竟的实在。那如果这个最究竟的实在他认为有，就是有见，如果这个究竟的实在他认为没有着落，他就产生断见嘛，所以都是源于怎样？源于这个执着，执着这个，想要找到一个有，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体两面，就有点像爱跟恨，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对不对？好，若于有见无见，所以这部经最后面说假名即空的般若正观。好，空假名离相不住都是不取，那让初学者有一个下手处来深入究竟。好，接着谈有为无为，因为一切有为法嘛，所以接下来谈有为跟无为他们是隔别的吗？好，我们看139页。好，有为有造作的，因缘而有的生灭，这个习习流变的无常诸行。好，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一切了，凡夫认识到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有为。那有为跟无为其实还是相对说，无为不是跟有为对立的。那如来假说，假名说无为，其实是要说有为的本性空寂了。好，就一一法的，我们常常听一句话，当体即空，对不对？当体有为的一一法当体即空，你不要再把它分成两格了，分成两边。好，所以空跟有其实是怎样同一件事情的两个说法而已。好，所以这边就是说到什么假名即空，空跟假名同一件事情，你不要再把它分成两边了，有为无为，不要再分成两边。那谁分成两边呢？声闻弟子，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们说小圣了，声闻圣。好，那这个本性空寂就是无所取、无所住、无所得。好，离相，离系论相。好，所以修学要以有为法来观察，来观 无常无我，无生无灭。那对象也可以是身，也可以是心，是我或者法，观无为无漏。好，那凡夫离有为不能成为观察，没有办法一下手就就是还是依于有为法来观空，观当体即空。 好，下面这个六个譬喻哈，好，这六个譬喻其实导师描述的还蛮深刻的哦哈。你看，我们看第一个梦，对不对？睡眠有过去的欣喜，啊，好，还有什么呢？或梦时身心的感受，好，过去的欣喜，梦时哦，你在做梦的时候身心的状态哦，也会显现在什么昧劣的意识哦，梦中的意识了。你做梦是略昧的，昧劣的意识嘛，哈。过去的欣喜，譬如白天，对，白天那个鬼片看太多了，哈，晚上做梦就会，这是过去的欣喜，对不对？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做梦的那个梦境？会哈，会嘛，对不对？我还有就是你生理的状态了哈，还有譬如外面的声音、气味，会不会成为你梦境的一部分？也会哦。譬如我也曾经几次这样，做梦，然后怎么忽然外面很大的声响哈？结果在我的梦境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声响，而且我就醒了。也就是说，外面的声音哦，造成我身心的感受哦，这也会进入我的梦中，在我的梦境中呈现。它也许是鞭炮声，但是在我的梦境可能是炒菜声，哦，类似这样。所以导师的观察，或者我觉得他蛮敏锐的哈，哦。所以你不能把梦境只归于怎样过去的欣喜。好，似乎你看到唯识学者是不是这样？唯识学者有一点点，他虽然说一切唯识所现，对不对？是要现起，要有缘，对不对？可是他虽然是缘，是依因，因就是过去的欣喜，对不对？种子嘛，种子是因，对不对？种子因也要带缘而起，但是他着重在什么？着重在那个因，在那个种子，对不对？所以你看梦境也不仅仅只是过去的欣喜，也有当前当下身心的感受。好，幻思还有用木石等物，还有用术法来成这个牛马像，就是幻思就是幻者嘛。那患者他要变，譬如变牛跟马，对不对？他要用木头啊，用石头啊，要有所依，对不对？然后他要有方术，要有这个术法，所以患师啦，也要有所依，也要依这个术法，所以这个都是种种怎样因缘和合而成的，但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却不是真实的，刚刚梦境也是啊，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但梦境是非实的。幻也是啊，那泡，好，这个泡沫了哈，刹那即灭的影，那个黑影哈，好，可以依光线的变化产生这个影像哈，这大概小时候都玩过了哈，在太阳底下哈，用手去变那个影像哈，好，露，好，这个地面的水汽，很快就这个小水滴，那太阳一升起就立刻消灭。好，其实这个路哈，这个顺便谈一下，这其实也是一种物理现象。各位，如果你住过乡下，你会知道，譬如早上太阳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冷哦。有没有？有哈，也奇怪，太阳已经起来了，怎么还比刚刚太阳还没有起来还冷？是谁在作怪？就是露，因为露要蒸发哈，它会吸热。它除了太阳的热，它也会吸收环境的热，所以那个热量的吸收就会造成我们比较冷。我试过好几次了，好像感觉雪也是这样哈，雪要融化的时候它会吸热特别，所以他们撒盐，对不对？ 撒盐就是让它不要融化。好，那物理现象跟这个一切有为的观察没有关系了哈，顺便解释到物理现象。好，电，好，刹那不住。那这六个譬喻都是以易解空遇难解空啊，就是现象界的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用这样的观察来观察难解空。好，那六喻有的有九喻十喻，好，这请自己看哈。好，请看140页。那有这六个譬喻，可以说可以分别来说，有三个是无常，三个是虚妄不实。那你也可以这六个都是无常，也是无实。那因为都是缘起的啊，所以刚刚导师在尤其特别比较在谈梦跟幻的时候，特别从因缘和合的角度来看，那既然是因缘和合的角度来看，就是无常啊，就是无实啊。好，我们看三的部分，三140页，阿罗波罗三。好，这六个无常、无实、无自性，因为这些现象，我们容易分析，容易信受哦。哈，那一切法也是这样哦，一切法佛菩萨的看到的也是非常，啊，无常、无实、无自性。好，所以我们会执有这个不空的。有一个真的，有一个长的，其实就好像梦一样哈。好，所以把易解空的六个譬喻来譬喻难解空的一切法，尤其是跟我们特别相关的色心一切法。好，所以最后四哈，四的最后一句话：常观一切法如此六者，好，观一切法哈，好，见入于无常无我的空寂。好，所以刚刚说到假名即空，那接下来谈到毕竟空而宛然有，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好，空跟有嘛，毕竟空就是空，宛然有就是有，宛然有这个宛然的意思就是好像真的一样啊，这个宛然就是真的，它有怎么样的有，跟真的一样，但是是像真的一样，但是它是空的了。好，自论说 幻象法耳虽空而可闻可见，哦，它是空，但是可闻可见就是宛然有，对不对？嗯，好，那无定性称为空，不是都没有，好，我们所见所知所见的一切是空。好，是因果必然，见闻不乱。好，这个主要在谈有的部分哦，我们所知所见的一切就是有嘛，哈。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它的没有真实的哈实在性，无自性是空。但是虽然是空哦，它还是因果必然，见闻不乱。好，也就是说虽然空，但是世俗地中缘起法相不乱。好，我们看二的部分，那求诸法的自性不可得，好，彻悟法法无性不可得，是空性。好，那虽然自性空寂，那缘起的因果施设，空也即是缘起的因果施设，所以是假名，所以跟刚刚的假名即空意思是一样。好，三的部分，三的部分，这个假名叫 Prajnapati。 那这边导师用取施舍，取施舍。好，那它的意思是什么？依缘染缘而和合而有的。那各位还记不记得，在我们有三种假，对不对？三假，三假是哪三假？名假、受假、法假，对不对？我请问各位，取施舍是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名假还是受假还是法假？五取运跟五受运有没有一样？ 五取运跟五受运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要说取跟受是一样的，取五取运就是五受运，取就是 take， take 是取，对不对？然后英语 take， 那取跟受都是 take 的，所以这个取施舍其实就是怎么样，受假，取就是受嘛，受施舍，施舍就是假，施舍就是假。好，所以也就是说我这边要说，其这边他假名，假名如果以大品般若经有三种假，但是这边他特别只是约怎么样取施舍来说的。那各位还记不记得，如果是名假、受假、法假怎么说？名假是怎么样？只是世俗的安利，这个不实在，对不对？这是名假，对不对？那受假呢？受假是譬如什么？五蕴合合的，譬如我，我是取五蕴而有，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是怎么样？是受，是取这个五蕴而有的。所以你看哦，一言两言而合合，合合，这个合合就是取它哈，五蕴的合合，所以是复合体了哈。取施舍有复合体的意思，像五蕴合合为众生啦哈，像树木啦，有根茎叶等等，这也是树木，也是复合体。好，那我们看两个圈圈，从因果施舍即空啊，注意这个即哈，即空的假名是有的哦，不可说无，是可闻可见的哦，是见闻不乱的哦，你不可以说它什么都没有哈。好，从自性来说，即假的空，空你就不能说有哈。好，这个才是中道正观了哈。所以观假名如幻，误入空，啊，空假哈，就是由现象哈，观一切法，误入空性来离一切相，这才是正观哈。好，信解知见，信解不生法相，来受持为他人说哈，都应该怎样？从如幻如梦的假名自性空。一样还是扣紧这个毕竟空我难有，假名自性空。那不管三圣，不管菩萨，悲心广大，都应该这样的观察。好，接着流通分，我们一起念。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好，那大家听到了就生欢喜心，信受奉行。好，那这边这个看下面一二三四阿拉伯数字四点。好，大家听了本经，知道菩萨发心修行的中要跟次第，感到佛法稀有，充满欢喜。中要跟次第，次第是 哪什么次第？各位读到最后了，次第有哪什么次第？二道菩提嘛，对嘛，没错。那中要呢？想一下， 这部经你读完了， 你觉得中要是什么？离相还是无相？对，无相是好。那这个无相其实就是空啦，就是般若嘛，金刚般若嘛，对不对？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请各位看那个表的时候，就是或者说我们刚刚第一节这样一路下来，都是在谈离相啊，谈离相，谈正观啊，都是嘛，好，那欢喜二哈，二欢喜信受，信受佛所说，误入深意，深刻的信跟解哈。所以信受佛说是信，对不对？误入深意是解，对不对？所以深刻信解就能奉行。好，最后第四点哈， 我们听到这个法也应该生欢喜心，心受奉行。好，各位应该是有欢喜心的，能够听到听了好几节课，应该是不简单的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哦，这个就是我先补充一点，刚刚我特别提到第三，就是141页上面第三点，对不对？假名泛以为取施舍，有没有？好，那其实他在很多地方哈，就是这个施舍哈，我稍微画一下，简单画一下哈。好，这个大概是我刚刚说大品本，那也不是大家，也就是般若经都谈这三个，都有谈到这三个，像那个二分本，它就名假，还有法假。他另外谈到还多了一个叫方便假，好，那放光本，他就说自法、合法，还有方便就是全嘛哈，全法。再一个三分本，好，大概可以看到几个哦相关的，所以三甲是比较后来的哈，就是大品本哈，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那有唐译的二分本跟唐译的三分本，还有放光本，好，他们不见得有的是三个，但是就不一样哈。全法，全就是方便哈。所以有些地方你看到假名哈，它是约，有些我刚刚说这边是约这个对不对？取合嘛，合哈。有些地方那个假名它是约名假，哦，那有些地方又是谈法假，哦，所以假名有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它可能约。哦，在不同的地方谈到的内容不太一样。当然，导师用取施舍，应该就是对照了，对照梵文本，他就用取施舍。好，我们接着看142页哈。好，142页其实是录制于《初级大乘佛教起源与开展》哈，第十章是谈般若经的。那谈般若经最后第七节谈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好，那开仁法师就把它录进来哈，当一个读完了当一个总结哈，再看回去。好，那这边谈到有六本哦，六本，那主要是以鸠摩罗什一本为主，而且鸠摩罗什是最早的哈。那我们知道鸠摩罗什它是属于空中的，对不对？好，就是比较属于这个中观学系的哈。那其他五本呢？其他五本可能他们有另外的不同的特质。各位看一下注脚一的括号一有这六个译本，对不对？ 那第一本是鸠摩罗什的。我们看一下括号二哈，括号二，括号二引文的第二行。好，流通很盛，译为华文六部。好，如果依华译本来说，其他的菩提留支译的、真谛译的、达摩吉多、玄奘、意境，这五部都属于什么？瑜伽系的。好，所以，这个导师这边还是依这个，啊，譬如以我们讲记来说，以鸠摩罗什为主。好，那另外有人推定了，一个日本学者，就是初期大乘佛教成立过程，好，这个是近古正雄日本学者，他认为怎样，金刚般若经是原始的哦，原始大乘经哦，也就是相当早的，但是导师认为是早，但是不可能早到原始的，那他可能跟中品般若差不多，我们看下面说的。好，般若法门演进，好，主流呢是大般若经前五分，好，那般若从原始般若演进到下品、中品、上品，好，这五分里面，下品般若就是第四分、第五分嘛，中品般若第二分、第三分，上品般若是第一分，好，那在下品般若之前还有一个原始般若，好，那下面说金刚般若经。是有里面有早期的成分呢，好，譬如我们看下面说到了，第一个，它有入城起食饭食敷坐，好，那下品般若也有，好，而且有说到说戒，这就表示入城起食了，这人间，人间的平常生活，好，所以这个比较朴实的，好，143页。那金刚般若经着重在什么呢？无相，就是离相。好像我们前面读过了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好，你有兴趣再翻回去看一下，你注意一下，在这一句话在讲义的五十页。好，接着下一句话：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你可以翻回去第。这本讲义哦，第55页，好，离一切相则名如来，好，这个在讲义这本讲义的89页，好，一切相应如是智，如是见，如是性解，不生法相，这刚刚有嘛，刚刚在135页，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在136页，好，那上面引的文哦，你注意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有没有？好，第二个无复我相啊，无这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无法相、无非法相，就是无相啊。好，第三个离一切相，第四个一切法相啊等等，不生法相。那最后一个不取于相，你看他是不是都用？都是离相，都是无相的内容，所以他没有用空啊，那无相，他其实跟原始般若，原始般若也没有一开始谈空，他谈无受三昧，那无受三昧是不可以相而得，这个三昧不可以相得，所以他的意义上，跟原始般若是一样的，就是都是离相门。那空越后来越重要了，所以金刚那是越后来的，所以金刚般若说无相没有说空，它还是保有那个古位，好，第三个着重在人无我跟法无我。好，那下面的引文，金刚般若经菩萨行着重在无我，你看我们刚刚也特别有谈到这个无我的部分，对不对？有没有特别谈到无我？好，我们看这边所说的，好多菩萨有我，人众生受者即非菩萨， 好，若有众生，好得闻是经，信解受持，第一稀有，好此人无，好无我相。好，所以这个我人众生受者了哈，都是我人众生受者。你看第二个也是我人众生受者，三也是，那第四个通达无我法者，好是真菩萨。好，第五个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好得成一人。好，所以这边都是谈无我哈。啊，当然也有一切法哈，一切法，所以是人无我跟法无我。那下面有说明，习惯于大圣我法二空，小圣我空，好对菩萨行着重无我，因为大圣着重在我跟法，那可是怎么只是这边主要谈到无我呢？好，好中论也说到有无我我所入这个极灭无系论，好灭我我所着故得一切法空无我慧名为住。好，那下一页哈。好，古传的般若法门是以无我来悟入实相。好，原始般若举菩萨跟般若哈，说菩萨般若都不可得。那菩萨是我啊，般若是法啊，不可得是空啊。好，这个所以跟这个原始般若道理是一样的哈。那金刚般若虽然重无我，但是也说无法相啊，无非法相。好，所以不是但说无我啊，他也着重无我，但是也说这个法啊。好，我们看小节。好，金刚般若跟中品般若时代大概一样啊。好，金刚般若特重无我，应该是什么？适应诱导传统佛教，因为传统佛教都说无我。好，接着我们来看三哈，金刚般若属于中品般若的内容。前面是谈说它有早期的内容，好，那接下来是说它有些内容是属于中品般若的。我们看一，金刚般若有早期内容，但并非早期集成。好，那它有什么呢？赞叹持这个赞叹持经啊，听闻受持书写读诵为他人说的功德，好这个较量，那这个较量跟下品相近啊。那跟中品般若相合内容，好就是下面的几点啊。好，从括号一到括号五，好括号一，金刚般若说佛有五眼啊，啊菩萨庄严国土，好这跟中品般若都很相近。那尤其这贵最大的特色，两次主累两大段，中品般若也是这样，两次主累啊，还有菩萨大身，好，菩萨大身，那大身呢，请看145页，大身出于中品般若的续分啊，好，你看这个金刚般若说有人身如须弥山王啊，好，予以呢是身为大佛。那中品般若说什么呢？三千国土啊，其土特征光明色相，好等等。譬如须弥山王啊，我们看下面第三行，金刚般若大身跟菩萨受记庄严佛土、庄严国土，还有受记度众生庄严国土，好是一类的哈。好，这应该都是菩萨的大身啊。因为度众生哈，沿土熟生对不对？哦，有度众生，有庄严国土。好，那法身大士啊，一般所说法身大士是有的正得这个法性所起的大身。那下品般若呢，他对于不退菩萨是修得不退的人间事哈，有身清净跟心清净。好，那没有哈，他没有凡夫身中的八万重。好，所以他不是大身，好，就是下品般若谈到的不退菩萨的相貌，不是大身。那中品般若就有，好有这样的说明。 我们看括号四，众于不退菩萨以上的利他。好，那般若主要一开始着重自利自行。那中品般若的不退菩萨都是有谈到报得波罗蜜，报得五神通，成就众生庄严国土，终于利他。好，那利他当然是方便道更着重的嘛。好，所以金刚般若着重菩萨受记度众生庄严国土，跟中品般若不退菩萨的重利他和相合。好，所以从两次主累，从法身大事着重在利他沿途收生，这个金刚般若跟这个中品是相合的。好，另外特有的三句论法我们前面看很多了，请看146页。好，那一开始先说原始般若，在原始般若着重在自证。好，所以刚刚说到般若的原意着重在自行，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原始般若着重在自证。所以导师也说，这个般若法门的传出，早期应该就是着重自证的这些人传出的。好，那着重自证的内容，他的特殊的证悟以法性为定量，一般人不能信解，还会经不移位。那中品，到中品的时候，因为着重自证的内容就是谈甚深的可是到中品，他就除了甚深的圣意，他也用世俗，所以用二谛来说明。所以教说好世俗谛这些教说不是第一，第一不可施舍好，所以世俗施舍的假名。好，所以二谛了二谛。那金刚般若说，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就是这三句。那这三句，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句是听闻的、见到的、修学的、成就的。就是一切法了一切法。第二句即非，约第一来说。好，第三句是世俗的假名。好，所以其实二谛二谛在这三句里面的哪两句？二谛这在三句里面的哪两句？第三句是世俗谛，对不对？第二句圣意谛，对不对？所以圣意跟世俗谛，所以他在说明一切法，我所认识到的一切法就是这二谛。好，所以这三句其实是二谛说把它简练成为公式化的。所以第一句是说我所认识到的我所认识到的它是圣意不可施舍的约圣意来说不可施，约世俗来说是世俗假名。好，所以从上面种种所以导师的考察其实很细腻的他从他们的像刚刚这个二谛说是他们的重心般若经金刚般若的三句说，因为这个三句论法是重要的，而且有菩萨大身，而且有两次主累他们的说明方式都很类似所以金刚般若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品般若集成的时代好，我们再来看146列三，金刚般若的特质那它的特质括号一，我们先看大标金刚般若着重于对佛的体认，好胜于大菩萨。他当然是谈菩萨行但是对佛的体认也很重视的。好，看 大二啊，括号大二，在147页下面，就是菩萨行跟佛哈，也着重对佛的体认。那括号二147页括号二，金刚波的重法又重佛，所以也可以这样说，第一点是重菩萨，菩萨行又重佛，这边是重法又重佛，哦，所以是很重视佛的哦，哦，好，我们来回到146页，哦，好，从原始般若到上品般若有一贯的重心，好，那这重心就是重菩萨行，哦，那菩萨行以般若波罗蜜为主，好，遍学一切，所以从般若说到六波罗蜜，哦，就是万行同归，然后归到如实知一切法，哦，好，从菩萨而共世间行，共二圣行，哦，从菩萨忍而三圣智果，好，这个都是这个原始般若到上品般若都有这样的特色的，哦，所以遍学一切啊，就会有谈到世间行，好，遍学一切就要谈到二圣啊，那菩萨所证的啊，跟三圣的果智，好，在质上面是相同的啊。好，第二点，金刚波的阿罗斯是二这个啊，重大菩萨行，更重对佛的体认。好，那这边对佛的体认就引147页这边的说明，括号一，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哦，所以佛是离一切相，哦，见如来哦，哦，啊，离相也是如 是佛。好，佛不可以色身相中见，不可以身相见如来，不可以三世相得见如来，不可以具足色身见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哦，不应以三世相观如来。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偈颂，哦，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好，所以众佛那也应该是对于见佛，哦，也是重视的，但是他约这个离相来说嘛，哦，来说见佛。好，括号三从威仪了哈，来去嘛，来去，然后如来者无所从来，无所去。好，括号四，佛说法时无，啊，说法时无所说。好，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啊，无所说。括号五，度众生，好，时无度众生。好，如来括号六，如来有无眼知一切众生心，好，诸心皆非心，是名心。好，所以金刚波罗重在如来，好，这是教化众生，也是菩萨所趋向的。好，虽然重菩萨行，要遍学，但是也不能离开，也是对佛有特别重视。好，接着括号二，金刚波罗重法又重佛。好，那先从原始佛教来看啊，原始佛教有造这个舍利塔来供养，那舍利就代表佛嘛，对不对？舍利塔代表象征这个佛。好，传统以来就是这样，可是到般若重智的，从下品到上品般若是重法的哦。好，甚至对法的强调还赢胜过舍利哦，胜过舍利塔，所以说宁取般若经，不取舍利塔。好，请看148页。好，那金刚般若经有说到，谁说世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阿修罗等，皆应供养如佛塔庙。好，这部经说这部经，好，应该供养，像怎么样的供养？像 佛塔庙的供养，就是向佛舍利塔的供养。好，下面也说，若在在处处若有此经，好，一切世间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是为塔，好，应供养诸香花散其处啊。所以以经典跟 佛塔一样，好，都是重法又重佛啊。那这个《法华经》啊，《法华经》也是重佛的一类的哈。好，最后第四点，在部派佛教法藏部哈，法藏部以无相三摩地于涅槃起极静作业入正性离生，好，就是法藏部有说到这个。那法藏部也有说到，于竹笃坡兴供养业或广大果。好，你看无相三摩地，它是不是主要着重在法？竹笃坡兴供养业是不是着重在佛？好，所以法藏部重法也重佛哈。所以《金刚般若经》的特性哈，跟法藏部非常接近。事实上法藏部哈，法藏部里面它有些内容的说明哈，其实很相跟初期大乘佛教相当接近。这只是其中两个哦，还有不少哦，还有法藏部，还有不少这样的哦，对佛德的崇高哈，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法藏部我们一般会以为说他走向，就是部派的时候他走向西边嘛，而且是走向西南，对不对？事实上他们也有到西北印，法藏部了哈，也有到西北印，到这个到西北印的这些重镇哈，都有法藏部的痕迹啊。所以在这些部派佛教里面哈，其实都各部派哦，你各个部派都可以找到怎样大乘佛教的痕迹，所以导师才会说怎样，大乘佛教不是突然有的，是怎样大家都各部派都慢慢有这个思想，那这个思想慢慢汇聚成流而开展出哈这个大乘佛教的。好，所以觉得导师在分析哈，分析的内容，像其实刚刚这边一开始谈的哈，你看142页，其实导师有点在回应日本学者哈，因为日本学者一开始说般若金刚般若很早，对不对？找到跟原始啊，跟原始大乘经一样早，但是导师却不同意。那应该是这位学者哈，这位学者他先引出《金刚般若经》有些内容是相当早的，所以导师也引出来。你看，在142页、143页，这边都是说什么《金刚般若经》确实有很早的成分，确实有。所以你根据这个来说，它很早，恐怕证据力不足。所以导师进一步说什么呢？144页，金刚般若经它跟中品般若有体质上不管是结构上，不管是最重要的论法上，二谛他们有相同的特质那依于这一点来说，它应该跟中品般若比较接近时代上。所以有早的成分不见得是最早，因为我们知道法门的流传，它一定会把早期的传承下来。那除了传承早期的，它也会有自身的一个特殊的开展或者特殊的一个内容。所以导师是根据这样起源嘛，源头这个有古说没问题，但是它有它特别的部分啊，这部分跟中品般若就很接近好，这个是 这一部就是 后面这一段哈，导师在《出席大乘之佛教》已开展哈，用了一节来说《金刚般若经》了哈。嗯，好，那也可以从这个众菩萨行又众佛，哎，众菩萨行又众法，然后更众佛，啊，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知道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它其实一直以来在布派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众佛，哦，众于佛，所以才会有十方佛的出现啊，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哦。然后各位有没有问题或者要补充的？没有哈，哦。好，那我们下一次哈，哦，下一次就是心经了哈，哦，心经，心经其实也是蛮难的哈，哦，因为它内容很简要啊，哦，但是透过导师这样的说明。哎，我们来读心经就可以读到一些不错的内容哈，哦，嗯，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哈，哦，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